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外面很多地方哦有暴雨的警报，那甚至有些地方是积水淹水的警报。那连我刚刚看到的几个推播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动了，在四处要担心可能会有淹水积水的问题。所以在路上的朋友，刚刚也塞了半天哦，提醒大家特别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有点耐心，平安比较重要。今天邀请的是那个男人，抢麦克风，抢麦克风。听说疑似在异常那天抢藏了七支麦克风的男人，这个司法委员会抓为立委吴宗宪。
大家好。
一战成名。
没有啦，八支麦克风啊。
你不是藏了七支哦？
七支藏在包包里，一支藏在抽屉里啊。
哇塞。
所以有人说我，因为后来那个固定式的麦克风被抢走之后，被他把它掰到别一边去，然后我就从那个抽屉里面默默拿出那支藏好的。其实我拿出来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我拿出来的时候嘴角在偷笑，我说不是，是因为我拿出来的时候就底下有人在笑，然后因为底下人笑我就跟着笑，并不是我说我拿那个麦克风出来我自己觉得很好笑，不是啦，是别人在笑，我就怎么他们怎么在笑我就跟着笑。
你的那个战机标炳啊，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新科立委居然就当了招委，这已经创了先例。那么想不到哎，人家说是书生遇到兵呐，哦，通常有理说不清。想不到这个书生呢，把兵当成土匪来治，然后所以他有很精彩的表现。
我跟请求报告一件事，其实这些人不管是立委同仁或是其他人，都很好相处了。跟我以前在处理那些被告比起来，这些都是好人。
你把他拿来跟嫌犯比，跟不管是跟土匪比就
对了。我说工作啦，以工作来说，毕竟我那以前那个工作做了那么久了。我面对的吼更是胡言乱语啦，乱凹那种百万级千万级律师，那个死的说成活的，活的说成死的，更活灵活现。今天我面对这些立委再怎么样，即使是柯总召那些很能言善道的，跟以前我的那些客户比起来，他们都是好人啊，所以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我跟他们相，其实异常之外，这些人对我们都很好，很照顾。不然就是说吴思瑶啦，庄瑞雄他们对我们都很客气啦，那议场上其实的互动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在议场上就是各有立场嘛，那他们怎么做我也都从来不会为这个事情生气，或者是开议玩跟他们大小声，不会。那我就说我跟他们面对，他们跟我以前那些客户被告比起来真的太好了啦，这些都是好人啦，所以不会说有压力或什么。那天我一回办公室，然后就有人问我说，欸，我看那个新闻哦，你被一群立委每个都那么资深围在那里，你不会怕吗？
抢你的麦。
我说那有什么好怕的，
要抢你的麦是因为唯一一支在你手上啊，其他都在你的包包跟抽屉里，太好笑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标题叫做藏麦那个男人，真的创了很多经典记录。新科立委哦，就当了招委，而且当了招委之后还被推了两个谴责吴宗宪案。
那个谴责案哈，我认就其实是这样啦，本来当初谴责案我在现场我觉得很瞎啦，
土匪打来了，
没有，我觉得很瞎啦，就是因为哈，我说真的，我以前虽然没当过立委，但是我自从确定要当立委之后，我就开始在 K 相关的书，还有法条，所以周万来的书我都有 K。
你 K 了一个晚上到图书馆去是？
没有，我 K 了很久，我 K 了非常久，我就到图书馆念书啊。然后对于立委，他是要送纪律委员会，依照立法委员行为法，而不是谴责。所以当天我在主席的时候，我被送了两次钱，我就想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念书，到底在玩什么，我们啥都没有。但是呢，我当场希望说不要冲突啦，不要有太多那个，就因为我们希望当天法案能够送出去，送出委员会，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抗议了，我就下去陪他们举手。那我觉得就算了，我也不想亏任何人。但是我比较不能接受，就是就我刚讲的，在会议中大家有各有立场， 骂来骂去，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你离开一场之后，那个沈柏阳竟然跟记者讲说看到我的行为笑死，那没办法，那我就要反击。所以我就直接点出沈柏阳，你这没有念书的立委，你不能这样子做。
沈柏阳这个没有念书的立委，他说的
对，不是你不能这样子嘛？你在那边讲说什么？我的谴责案我自己举手反对，然后笑死了。哎，拜托，是不是我要笑死你们这些没念书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哪有对于我用谴责案，你要送纪律委员会啦？你去念一下立法院行那个立法委员行为法啦！你别这样子玩嘛，都最高的民意机关了，你连书都不念。好，然后我不知道后来我自己脸书写到最后，我就说啊，算了啦，反正沈柏阳的专业是在沈教授的专业是在国防嘛，他是黑熊学院的创办人嘛，那所以说他看不懂法条，我也觉得无可厚非啦。啊，不过很多人说留你这个高级酸呢、啊，啊，也有人也有人问我啦，他说我对于黑熊学院这种武力在台湾是不是合法？那我的回应就是打气弹是一种运动。所以没有合法的问题，没有不合法的问题。
你只要把他拿到一场来都可以，但是如果要上战场，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他说他的黑熊学院是要训练狙击手跟中共对抗，但是有国防部长把他评价为是打气弹的等级啦，是是是。那既然打气弹的等级，那就不是一个武力团体嘛，武装团体，所以就打气弹是个好运动，那不会有违法问题，大家放心。
可能是打嘴炮的团体啊，好好好好。所以这个其实好几个司法委员会的重要的议题，待会我们来谈细节，请。
哎，我跟你说哈，这些立委们哈，我跟你讲，在议场里面什么事情你骂我，我都不会生气，因为我太清楚了。就像我以前开庭被被告骂、被律师骂，我觉得我不会生气。但是出了议场之后，麻烦彼此尊重。那我的个性是这样，我可以对每一个人好，我对每个人也非常客气。你们认识我应该都知道，我对每个人都非常客气、非常尊重。但是我不能容许你在离开议场之后对我这样攻击，我一定会反击，而且我会加倍的反击。我个性是这样，否则你就会容忍让一些人觉得，哎，你好欺负。所以我跟你讲，你们不要在家，不要来惹我，大家互相尊重。在议场上，你怎么骂我都是笑笑。你们那天我在议场十个小时，开会七个小时，你们都看到我并没有对谁怎么样。但是出了议场，大家彼此尊重啊，否则我跟你讲，大家就开干。我个性是这样，啊，就麻烦不要再这样子玩了，不要为了垫高自己去骂特定人。
这针对的主要是沈柏阳啦，哦，当然馆长也帮你讲话啊。
他帮我哦，我要有人寄给我，我知道那个事，可是没有啦，我在场没有什么感觉啦。
他说我是要抢你的麦啊，是 me too 吗？靠那么近啊，一直在你身上蹭啊。
没有啦，不会啦，因为大家不要想太多。我当场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我希望议事能够顺利啊。至于说其实当天谁挤到我旁边，我真的没有注意到，哦啊，我只知道，哎，有几个女的挤过来，但是因为有几个女的挤过来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避免说，因为之前陈雪生立委也有一个类似的状况。
对呀，
啊，那我当时是避免这个，以及我希望议事还要赶快顺利。因为我当天的我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当天法案一定要送出去，哦，那国会改革才有办法进行，所以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啊。至于那就是一个挤来挤去嘛，谁碰到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挤来挤去，
因为就抢麦啊，因为真的就是那只麦只有在你手上，其他都被你给
没收了嘛。啊，我说我包包里还有七根，我都想你民进党六根，我让抢走六根，我还有两根。
我本来想先谈的，慢慢就把这一段讲完，就是为什么麦克风都在你包包里，是因为你提早到了议场。那你那天是知道我要主持重要的这个议程，你知道，所以先干了一件这个算见招吗？还是好招高招？
其实我前一天跟因为那个黄国昌其实是好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聊一聊，后来我们就聊到麦克风了，啊，就我们就在聊一聊，哎，这麦克风应该先藏起来，哦啊，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会被霸占主席台，嗯，其实我有往前去看过以前很多议事录的记录，
很认真
啊，所以很多无微不微的事情都有发生过。那我是希望，因为国会改革法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案。将来是要为全民去监督行政院，那这法案如果没有过，我们又继续要空转很久，所以 我心里一直认为这个东西要过了对国家才有帮助。那所有的东西我都去思考沙盘推演嘛，其实我做沙盘推演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我就跟我的办公室主任，我办公室主任蛮资深的，他有。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就跟我的办公室主任，我办公室主任蛮资深的，他有经验，然后还有找过很多比较资深的立委去讨论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个月我沙盘推演了很久，然后也思考了很久，所以不要以为我是傻傻坐在那里，你别闹了，你
是先到一场，先把麦克风拿
过来，不过我的做法
放在包包里，七支麦克风全部在我包包里，怎么样？
因为
所以只好抢你手上那一支。
因为当天6:55那个会场一开，我就议事人来之前，我就站在门口等，门一开我就进去。他们在整理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那个无线麦克风都拿来我这里，我拿来我就放到包包里了。那我也是想过，反正被霸占主席台，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讲。因为是这样，你今天在议场里面，你只有开麦的时候，你讲的话才会被记进议事录，
成为会议的记录，同时也才会上媒体，媒体才录得到你的声音。对于这些立委来讲是重要的、哦。
但是我想到的是议事录啦。嗯，那如果我没有麦克风，我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一定要把麦克风拿在手上。那有可能被霸占主席台，我可能要在隔壁或在走廊。
走廊主持议事，
对啊，那所以麦克风我收着。那为什么八支我都要把它拿走？因为我就想嘛，你民进党六位委员，我让你一人抢走一支，我还有两支啊，我两支还可以发一支给黄国昌，发给谁？大家一起来骂的，
太好笑了，我真的是觉得是绝招。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说我沙盘推演一个月，各种状况我都有思考过，但是我也有一件事我比较坚持啊，就是我们自己有同党的委员建议说。啊，你就学民进党以前在处理那个国务机要费案啊，或者是那个这些案子的时候，你就像什么像那个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党产案，他就直接骂，连让你讲都不讲，就直接让案子过，直接表决过。我其实我坚持的点是，我不要这样玩，我觉得我这样做，我们只会讨骂名，而且让国民党形象更
差。那他们也一样说是你们没收了他们发言的时间。直接不肯逐条审查通过了，
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直接什么通过，我们现在是送协商，
啊、
保留送协商，并不是说已经
出了委员会、嗯，
对，还在协商的阶段。因为那个怎么讲，想法差距太大了，你在那边再吵个十年，你也吵不也没有个结论，所以你就把它保留送协商嘛。协商也不是说就过的意思哦，不是就送院会，是要先政党协商，再来还要那个韩院长要再主持一次协商，
在大会里面，
对，
也可能在进大陆讨论协商完之后，
对，所以说不是这不是像大家民进党外面带的那个风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民进党他没有在跟你讨论这个了，他直接念完条文就给你表决就过，你看我还让大家程序发言，让大家大体讨论，我所有的。程序我都让他们走，所以才会
搞，就连谴责吴宗宪两个也是照样
走、
啊、
我也走 啊然后他们搞了40次的散会动议，我也让你玩。以前民进党在搞这个的时候，他可能30分钟、20分钟就过了，妈连讲都不让你讲。我跟他搞了7个小时，我觉得我诚意真的是做满满。那你既然要这样讲，有时候你刮别人胡子之前，你要先看看自己的状况，好、哦。你以前用20-30分钟让法案过，我今天是搞了7个小时陪你们慢慢玩，那你还有什么好骂？所以我其实有国民党的其他人跟我说了，我们这法案过之后，其实社会上面对我们的骂的那个程度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当然他们的同温层，
因为他如果以自己所发动的议题角度的话，那当然绿粉就当然骂你啦。
对，嗯、那你扣除那些。基本盘之外其实还好，
就于法有据，然后也是合理正常的流程，
对， 我完全让整个程序走完，而且你在对比以前民进党对于一些争议法案的时候他的做法，其实我这个做法是佛心来的啦，人家半个小时就过，我要给你搞7个小时， 然后后来那天晚上那个傅昆萁总召打给我说，哎，校园呢，这做立法委员真的要身体好。他说他们底下都已经累瘫了。
还说然后你不要当傅昆萁的小弟。
我还站在那里继续主持，那么一直念了40次的三会动议。
真的。
那个也不是说谁的小弟啦，因为立法委员毕竟他还是个总召，一个指挥官。如果说你每个立委都各玩各的，打乱七八糟，你这就不叫做一个政党政治了。你先去研究一下什么叫政党政治啊！好，所以不懂的人回家念书。我已经讲好，最近常讲这句话。这政党政治之下，不是像你说的，哎，你们卖做谁的小弟？拜托，里面这些贵党的这些人，你们又是谁的小弟？是总统的吗？还是？
柯总召的小弟。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讲这个啊。至于讲这种，我都觉得是一种没水准的批评，我也懒得多说。好，所以我被他讲说你是谁的小弟，我都笑笑就好。我不是谁的小弟，我是 我自己在决定事情，但是我会跟着政党方向走，因为毕竟我有加入这个政党，我必须跟着他的大方向走。就像你在这个国家，你还是得跟着这个国家的大方向走，
依照我们的宪法呀。
啊，不然就不团结啦，你就一盘散沙嘛。
是，
至少我公务员二十几年 的个性，我就是觉得上级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就是跟着走，除非上级的做法是违法或者违反我的道德良知，否则啊，这个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啊。
我刚刚看到线上的留言，真的是很 sweet 啊，很多人说被你圈粉，很多人说爱上你了，很多人说你好可爱啊，说你很赞，好帅。对，其实我今天本来第一句访问是想问你说，哎，你十指紧扣被抓到了齁，那我本来想看你手足无措的样子，对不对？看到照片了。
我哪一张？
没有啦，是另外一个吴宗宪。
哦，我想说奇怪，哎，
看他吓到，他刚刚表情
没有，我
吓到，
听不懂啊，不是啦，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啦、啊、
因为是另外一位吴宗宪呢、啊，我是说以前 Google 呢只找得到综艺天王吴宗宪，当然我也访问过他，跟他也是好朋友，但现在的 Google 哇，那可不一定，那个宪哥的版面可能很多被我们司法委员会这位。那个藏麦克风的男人给占据的。好，我们先待会儿要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其实今天还有两件刚好很重要最新的司法消息，刚好他今天来，我们可以好好来聊。头七追到这位是谁？就是在士林地院的法官，很年轻，而且是第一名毕业的资优的资深的不好的优质的法官，结果呢坠楼轻生了，来自于。可能工作压力，可能来自于司法制度的各种的法官很有共鸣，所以明天要发起白花运动，哀悼也对于体制提出检讨的呼声。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法官有七位突然无预警的很临时的哦，因为他们任期都快要到了，发起了这个要讨论死刑废除与否的讨论案。因为他们在卸任之前做出了这样的讨论，而且23号就要进行讨论了，这会是什么样的影响？这对于社会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二十、二十九、三十。
哎哎哎，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的剩30万，什么时候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我看到我留言板里面大家都说可爱，可爱。然后还有总算有正常的司法人了哦，太棒了哦，各种的形容词，还有帮他加油的，这是谁？就是那个那个把麦克风藏起来的男人，那个立委吴宗宪，再也不是那个唱歌主持的综艺大哥大吴宗宪抢占版面。
哦，对，哎，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藏麦克风这是这么有兴趣。
因为我看立法院那么久，史上中华民国立法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办法，而且尤其是被碾压的那8年的在野党哦，就是心里觉得那个委屈跟脆弱，外界的不了解，可是搞了半天，怎么有这种绝招可以把家麦克风藏起来？我真是服了你，而且一场藏七支，好吧，所以当天只看到。8支，大家全部只看到人的民党的立委们把你团团包围，要抢那支麦克风，殊不知 因为只有你手上有麦克风然后你还更贱，你把人家那个柯总召桌上也有麦克风固定的
哦，对啊，
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把人家按掉，
因为那个麦克风你讲话的时候上面有个红灯会亮嘛，
对，
然后我就看着他那个红灯一亮我就按消音了，所以我一直按他，然后按完之后他又一直按那个发言键，因为你只要按消音之后他再按发言他就又会亮红灯，我就看红灯一亮我又再按消音。没有，我不是对柯总召讲的内容有意见，是超过时间了，我还是需要考量到后面立委在等他。我会跟柯总召
说，他讲很冗长，上次把黄国章惹怒的政党协商不就是这样吗？
冗长又听不懂，
又没有重点，对不对？
如果你冗长听，像吴思瑶讲话是很长，可是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总召他说讲的东西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就是古时候怎么样啊？你们这些人呢、啊？
不是，是
不是、哦？
可能是发音的关系。
哦，甘露能啦吼。
啊，我比较啊，但有人听得懂啦啊，我字听不太懂，所以那个我就一直按消音嘛。但我按消音不是针对他的讲的内容，或是他讲话我听不懂，是因为影响到后面的人的时间了。那我又请他结束，他又不结束，我就只要一直按消音。好像听说没有人这样对过他，所以他好像后来就有人跟我说：“哦，你是第一个敢这样对他的。”我说：“啊，主席不这样吗？完蛋，我又得罪谁了吧？”
不是，你不是说在按麦克风，他一讲话你就把他按掉？
对啊，
然后他就说，
他麦克风，他说麦欧北七啦，然后这段有录到，然后我又再把他按消音，就后面那句没有录进去，后面那句说你是在打电动哦，我听到那句我觉得蛮好笑，好可爱的柯阿北，
你们两个对话真是太好笑了，因为老师喜欢乱抢麦克风。乱浪费发言时间的人，突然有这种绝招可以对付麦克风，按掉麦克风，按掉，真是太离谱，真的太好笑。好，
啊、这我也没有违反议事规则，因为主席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相关的法规，以及研究以前的议事录，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不讲理的人呐、啊。啊，我也希望说我们自己同党同志，其实应该也要大家开始去思考。我们不要去跟他武力的对抗啊，也不要用人数暴力去压碾压我不喜欢这样做。那我们既然不喜欢以前民进党这么对我，那我们今天也不要变成一个我们讨厌的人。那我们去研究议事规则，我用议事规则来对付您，总没有话说。
言之有物，而且通过的法案有条有理，有理有据，哎，这很重要。你要能够说服社会大众。
对 啊，所以我们做的
打电动那就是过程啊，
程序上没有啊，他又说我意思不公啊，要谴责，我就快笑死。就是他说我要笑死我，我说我快笑死你们，连谴责要怎么用都不知道。
其实我第一时间还不知道你过程发生什么时候，就看到说哇，你被谴责两次，然后我本来还想要去安慰你说，哎哇，当新科立委被发动两次，我没有听过发动两次的谴责案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他应该会很无助吧，就越看到没有。
我跟你讲，你要谴责我，现在当新北
他自己投反对一票。
我看要当新北市局长的时候，你那时候赶快谴责我是可以啦。现在都到立委来，真的是送纪律委员会，所以那一天他们一直拿那个谴责的那个动议单来嘛，我说来来来来，多拿一点来放这里，应该都有录到，我就是要放我面前，我等一下一次处理我自己的对我的谴责案。我跟你讲，我就算投赞成啊，到最后会你的民进党会被一个大笑话，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谴责案成立，发布新闻，谴责立法委员就完全违反程序。拜托，我今天投反对票是我在救你们民进党，哎，你们搞错，还在那边说笑死我。你以为我举那个手是笨笨的在跟着大家举吗？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从头到尾都知道你程序就走错了。那我们要让不要让这个谴责案成立，成立之后寄进议事录里面。我跟你讲，对民党
大笑话，
大笑话。我在救你，拜托沈柏洋，你回去念念书。你是补习班名师没有错，你是军事专家，黑熊学院的创办人没有错。但今天到议场来，就是看还是要把条文看一下啦。你不要再出了一场之后攻击我，不要干这种事情，对吧、啊？我觉得我彼此都尊重。像之前那个第一次那个黄国昌跟沈柏洋他们杠上，在讲四至七二九，你去看我的脸书，我也都没有点名是谁，我只是对这个事实去评论。大家在讲七二九、七二九、四至七二九的内容是什么，我是讲这个，我也没有点出你沈柏洋三个字，或是七弹王子三个字，我都没有点四个字，我都没有点这个。我只是觉得就事论事，不要去特定攻击谁。但是你如果敢在出了议场之后攻击我，那没办法，我一定要反击，否则你们就会觉得我是个孬种，好欺负。就我对平对大家客气，绝对不是我是孬种。哦、我干的检察官跟这么多贩毒集团、暴力集团对抗，眉头都不皱一下，就看到你们我会怕吗？只是我觉得用智慧处理事情。
把他们当嫌犯对待就对了。然后七蛋王子听到了，他跟你呛瞎了，他你家你说他会笑死，所以吴宗宪已经回了，你才笑死，叫你去多读书，
程序都搞不清
楚，然后他现在也还不敢回了，我现在没看到了，但七蛋王子说你要再回吴宗宪的时候，
他最好回了以后就再打脸你这个没有念书的家伙，否则事情就到此为止啊，你要如果再回我就继续 K 你，好，不然就是在议场上面，你议场上面要骂我脏话我也没关系啦，啊，但出了议场我觉得大家都同事啊，过几年以后大家如果再遇到就哎怀念彼此都曾经共事过，这样就好了，
怀念不相见不如怀念是吧，
我们在议场我跟你讲，我以前在侦查开侦查庭在或法庭的时候，那个律师对赵律师有好同学，欸，但是在法庭上彼此攻防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互骂都没关系，但是出了法庭之后你不能再用那一套来对别人，我没有办法接受哦。
是，
对，这可能跟我以前养成的个性有关，
侧翼性格从来讲话都不用负责任的，
他这个大侧翼，啊，
也不需要事实，
还有人说
就是用人身攻击，
还有人说是网军头，我也不知道 这句话没有那个查证过，但也有人这样讲他，但是我觉得就算了，我管你网军或不网军啦，反正拜托出了一场大家不要这样子玩。
总之啦，以前是书生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因为有念书嘛，现在书生遇到强盗都可以都有理还说得清，
欸，我可不是学者出身的我是在实务上面跟那些犯罪集团对干了20年出身的人了，不是那么好欺负，
你们这些犯罪集团的人给我听好，这样吗？
不是，他们是政治团体啦，不是犯罪集团啦。
不是，你刚刚不是偷偷说以前以为进立法院之前每个立委应该都是各有这个本事很厉害，结果后来去也不过发现不过
那 有少部分的不念书啦不要说少部分的不念书的
好可是其实今天还有几个议题真的可以让司法委员会好几个案子待会很重要，我们待会来谈，但最新的是当士林地方法院这位年轻但是优秀的法官压力很大，他跟家人说了一句说，哦，我很累，压力很大之后坠楼轻生。其实我也有学长是在那个法院当法官，那个我学长告诉我说这位法官是很认真，平常很低调，
对对对，
就是很 nice， 人很好的，个性脾气各方面都不像是那种沉不住气甚至什么忧郁躁郁，不是，但他就是一个认真的法官，那他 面对这个积案量越来越多，可能就是压力很大，他先跟家人道歉之后离开了，所以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法界的同事们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共鸣之外更是愤慨，因为来自于司法改革改了这么多年之后的一些弊端跟现象，所以明天呢各法院都要发起白花运动，你怎么看？应该很有共鸣。
我当然有共鸣，我自己也在士林待过啊，所以士林很多同事都是我以前的老同事，那我必须讲，我从到立法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帮检察官或帮法官在降低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跟很多那些司法高层都讨论过我将来要怎么做，那我上次在质询那个我之前在质询那个司法院秘书长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前吧，那时候我也跟他说你要赶快简化裁判书的制作那个格式，你不能让法官这么累，其实我从那里来我很清楚绝对过劳，我刚分发的时候检察官一个月才30几件呢，现在100多件，你100，所以我也跟 各位在线上的很多民众我跟你们报告，我现在不敢讲要追究司法官的裁判品质，我不敢讲这句话，因为你给他的量太疯狂了，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还敢跟他要裁判品质，所以我觉得7年前的司法改革会议根本就胡说八道乱搞一通的，你根本就没有改到真正的核心。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我跟你讲，长不管你做司法院长做总统或是做基层的工友，一天都是只有24小时，不是说基层的法官他就100多件、那个检察官100多件，法官40-50件你就搞得定，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真的搞死这些人了，你一个月如果说你的承载量只能30件，然后你到60件的时候你顶多是牺牲掉你所有的生活那个休闲时间，就现在不是，现在是到120件，这已经很疯狂，我跟你讲60件的时候大概我已经不用休假，然后晚上要加班到11-12点。
当民众对于司法所谓的不信任甚至质疑司法品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可能是制度害的？
对，量永远会冲垮品质，所有的人都懂这个道理，不管是从商的、生产的、工科毕业的，任何人都懂。你今天 你的工厂一个月就只能产100套设备，你要它产到200套，大家都不用下班，三班制赶工还撑得过去。当我要你搞到300套出来呢，那就是不良率一大堆。今天我看到的司法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我这边说我负责，我也不要有什么言论免责权。司法就是被这些政治人物、这些高官给搞烂，被总统、被司法院长给搞烂了啦。基层做的要死，我那些同事，以前法官、检察官的同事，很多人很热血，就被这样的工作量搞到，你看现在还有人去跳楼了。能够到士林地院的都是第一名毕业的，分发你才填得到士林。所以你今天你让国家这么优秀的人才就这样走了，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王八蛋，你们搞了，你把一个好好的制度搞成这样四不像，然后不该处理的事情，你像这之前选举前的什么用国安无法到处去抓那个什么中国界选，结果呢，我跟你讲，接下来就是我之前预测的，大量的不起诉现在已经开始了，大量的无罪接下来也会发生，
累死法官啊。
这段时间你知道吗？警察、调查官、检察官、法官被这个界选搞得多辛苦，所以这就是这王八蛋政治人物搞惨的司法人员。我跟你讲，如果今天政治人物跟司法人员两个在那边要我站队，我不用思考，我第一时间站回司法人员那边，因为今天司法人员对这国家是稳定这国家的力量，你政治人物在摧毁他们，这真的很不应该。不，我今天虽然是当立委，但是我绝对义无反顾，我绝对站回司法人员那边。我真的看不下去这几年对于司法的这种侮辱，对司法的迫害，这怎么会搞到这样呢？你用了一堆政治脑，完全那种政治思考的人去当总长、当部长，去压迫这些检察官，让他们去当院长，去压迫这些法官，然后搞到今天，你办案子，你这不叫正义案件，不叫政治案件，你没有选边站，你就死定了，你北检检察长就被换掉，你完成这个样子，你对得起国家吗？当年大家都司法官训练所出来的，哦，只是级别不一样。那你今天走到那么高的官，你再回过头去，你背弃你以前的理想吗？这是我很看不下去的一点。我之前在侯友宜那边的时候，我就说，我心目中的特征组是蓝绿都要办，不能只办蓝或只办绿。
当然，
那我也希望说，现在的这些高官们，你要那个 gas， 不然你不要去当部长，不要去当总长，不要去当司法院大院院长。你要那 gas， 你要为的是国家，不是为特定人。你说真的，你部长能干几年？
是蔡英文的司法改革的主张最后改了什么？几乎都是把压力，例如什么时限啊，哦，控管案件啊，你办多久，这种时间跟压力 KPI 好评啊，加给了司法人员，包括了检察官、法官，甚至这个是调查局人员。但是结果最后呢，司法品质整个烂掉，那什么司法改革会议也不开了，连开会都不开了。
不，因为他们搞砸了嘛。你今天司法改革这么重要的东西，结果里面主要成员全部是社运团体。你要知道，每一个国家，先进国家他们在做司法改革，它不是两个月开完的，它可能要经过30年、50年，慢慢才能够让制度发生转换。就你今天两个月，然后找一群没有念过法律的人来那边讲，当然是整个乱掉。法律的设计是非常高专业度的东西，你可以让人那些人来发表意见，来提供意见，那我们去做修改没有问题。但是你法律制度的改变不能这样乱搞，像国民法官一样啊，乱搞一通啊。就你就加重了一堆法官跟检察官 的那个工作量，但是你以为保障到人民吗？没有。我跟你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法官的国民法官的案子都是重大刑案，譬如说杀人，
是
检方派出去的公诉检察官绝对都是精挑细选里面最强的出去，结果呢，这些被告他们请不起那种上百万等级的大律师，到最后只能用法服律师。法服律师一案最高给75000块，就你用金牌的检察官去对上被告是用75000块请到的义务律师，武器完全不平等。司法院没有在管你这个了，反正蔡英文说要这样子搞，那我们就这样搞。你这徐中立，你这混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能 把整个制度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不应该。在我心目中，法庭上面是一个天平的平衡，我不会完全倾向保障被告，我也不会完全倾向保障告诉人，反正呢，两个人就是在一个天平
的
武器平等上面彼此攻防，这才是正确的法庭。但是我们今天 为了要那种沽名钓誉，为了要搞好像
司法改革，
他就骗了你们这些人民，骗了你们的选票，就搞得这种四不像。好，法官去跳楼，就被告的权益也没有受到保障，然后被害人也很惨，也没有得到伸冤，没有得到那个补偿，你搞得四不像啊。所以我对于政府我是难过再难过。我以前当检察官，我专心在办案，我从来不知道政治是这样。我一步一步我走到市府以后发现，哎，怎么监察院先射箭再画靶，你监察院不是应该是要持平吗？然后现在再到立法院，我真的觉得我难以想象，
跟一堆流氓土匪嘛。重点在于说你可以有能力改变了，至少从法治面跟发声上面让真正的声音可以出来。你代表的是司法界过去一直很没有声音，这是第一次有法界的人站出来，站在这个角度。但你刚刚讲到的许宗力，他马上就要卸任了，新任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啊，一样被认为是战功彪炳啊。不管是帮赖清德打他 AK 他的三个人重判，还是听令刑事做认知作战的调查，那也是你讲让台湾的检察官、司法官成为滥诉滥讼的受害者的其中一个来源呢、啊？
对，因为我说真的哈、哦，我可以理解，当那个政权轮替之后，他一定会这几个重要位置都会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呐、啊。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全世界都一样。但是我是期待去这个位置的郑准部长，哦，郑部长，麻烦一下。做什么事情你至少要做到让大家觉得虽不满意但是还可以接受、哦、就我常讲一句话，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风骨、啊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现在突然觉得好难，
你以后去做部长、哦、还有现在我很一直觉得很糟糕的邢太昭总长一样，你们政治既然到那个位置了，政治 的那个成分麻烦降低一点。你选前你搞那国安无法，那个部蔡清祥部长跟邢太昭总长出来叫全国的检察官这样搞，这真的不应该，这对不起国家。那我现在到政坛之后，我发现有非常多毫无理想的人在那边告诉你，哎、欸，我们帮你创造理想，我带给你们未来，但这些人毫无理想啊。那我心目中，我说真的，我做立法委员，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嘛。那你说今天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你如果说你做对人民有意思，你自己又对自己有利，你至少一个比例嘛，你至少八成对人民有利，两成对自己有利，我觉得这大家都能接受，全世界政治人物皆然。但是你不能搞到最后是
百分之百都为你自己的利益在盘算，
对，或者是 95% 对自己好，然后另外 5% 就是给你赏赐，给你们这些
贱民
讲到一样的话所以我是希望政治人物这样啦啊，真的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风骨。各这几位都是读书人出来，包括接下来我不知道谁要接院长，爆派是说谢长廷啊，
好可怕，吓死我。
但是好，我跟各位说一件事情、你今天干到部长，你今天干到总长，你今天干到司法院院长了，你收不到来自于基层法官、检察官的想法，你是收不到的。你只会听到你身边那一群高阶干部，哦，你好棒棒哦，大家。皇城内一片祥和，大家法官检察官好爱戴你。但是我跟你说，我从那个圈子出来，我所有 LINE 的群组、通讯软体的群组都是以前那些基层的法官检察官，我其实看到大家是失望，几乎是死心。好，这些年检察体系走到一堆主任检察官、相约主任检察官、前途一片光明的检察官，
拍马屁的才有啊，
不，他们都不干都走了、这几年超多去做律师了。然后法务部长做的就是拼命补新的检察官进来，但是一个二三十年经验值的检察官跟一个新进来的检察官，那个在办案上面的程度还是有差，人民的满意度绝对会有差。所以你不能用数字，哎，我检察官没缺额这个数字来欺骗人民。你其实让战力一直在降低，法官圈子也是啊。那法官跟检察官现在真的是难过到死心了啊，这都是这些长官干出来的。制度怎么会越改越糟？好，你今天蔡政府，你今天许宗力，你不要再跟我讲你司法改革成功了。司法改革有没有成功？从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人民的满意度。当你司法改革越改满意度越低，你不要跟我说司法改革成功，你就是个失败。你就一直搭内宣，一直告诉 大家一直告诉总统，哇，我们做的多棒，我们多保障人权，你胡说八道，鬼扯，你国民法官更不保障人权。你我刚刚讲的，你让被告今天跟检察官武器不平等了，你这样叫保障人权吗？我一直以来几乎都是替被害人讲话，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是替被告讲话，在国民法官这个制度上面，因为在这个制度上面，检察官是碾压被告的那个律师们的，
在定罪之前，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无辜啊，所有的被告
是没有错。但是即使他是有罪，监视器都拍到，
也有他的权利，
他也有他的人权。
是，
我也不能放任检察官的在法庭上面的武力是碾压被告，这个也不对。你要让他们平衡，彼此攻防，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司法系统。怎么会被改成今天这个样子？他那边或者我们是人权国家。我跟你讲啦，那边什么什么死刑，你刚刚讲说要谈死刑吗？
对对，我们先进广告，等一下，我今天太精彩了，你可以让我进一下广告。因为会不会是趁着蔡英文要卸任之前，为什么这个七位大法官要卸任之前突然提出了23号要辩论死刑存废，是想要帮蔡英文任内留下一个历史记录，要废死吗？我们也是吓坏了，就下来让吴宗宪来谈。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后来中央网千秋万世，今天访问的那个男人是把麦克风藏起来，而且刚刚痛骂现任的司法院长、法务部长，再讲一次，你罚钱是你哦，
混蛋啊！
好的，立法委员吴宗宪，因为真的懂司法，而且曾经在司法的基层工作过的检察官，那现在当了立委之后，我们来看，当宪法法庭23号突然宣布要辩论死刑存废，而且这七位大法官都即将卸任，也不要忘记，现在大法官清一色全部都是蔡英文任命的，没有过去的政党色彩平衡，或者是应该要中立的这样基本的要求，这个时间点突然要突袭通过要讨论这个事情，是要引战还是真的要默默的让废死过关吗？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但是我再跟这几位伟大的大法官提醒一下，过去大法官会议解释已经多次说明，多次说了死刑没有违宪，那你今天你要怎么干？你的说论述要优于之前的大法官的论述，你们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不然 被笑死，以你的沈伯阳的话笑死你们这些人。那我觉得我觉得啦，这段时间当然死刑存废一直是一个很争议的议题，没有错。那我希望大法官要搞清楚一件事，大法官不要被民意影响，不要被政治影响。为什么他特别讲不要被民意影响？因为你们不是政治人物，法律你就要依法论法，好，法律它是有逻辑的。民意虽然80%多反对废死，但是你不能看说，哎，有80%多反对废死，所以我们出来必须要说死刑不违宪。大法官也不能这样，我没有给你们起，我不对大法官。
然后对不起，我插个话哦，因为法官大法官，我们把它做科普教育哦。法官那平常案量很多啊，要在平常的诉讼堆里面努力，但是大法官其实已经是国家给予最高的礼遇，跟这个各种
对
终身俸哦，以及。由蔡英文所指派的这些人平常的案量，由宪法要释宪的法案是少的，
他们不是司法官考试出来的，
对对对，
他们不一定有法官资格。
是，
好，那我给你们讲的就是说，这些大法官麻烦你们在解释的时候要依据法律去解释，好，不要跟着政治人物走，不要跟着民意走，这样解释出来的东西才会对。我其实很不喜欢有人或说，哎，你这个国家还有死刑，所以你不尊重人权。我跟你说啦，俄罗斯2010年就废除死刑了，那请问一下，你们对俄罗斯的人权你们感觉如何？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强接在一起啦。那你们的美国爸爸好多州都还有死刑啊，但是你们又说他是一个人权国家，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这样比。死刑的存在 绝对不能像废死团体永远切在一个，哎呀有冤狱啦，哎呀那个死刑的人权怎么样。死刑的存在在我心目中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功能，第一个当然是硬暴主义，就是对他的一个惩罚、
嗯、
对，再来预防的概念，就是避免那个就是社会上面有一些人觉得反正我拿冲锋枪到俄罗斯杀了几百两百多人我也没事，也不会被判死刑，所以他也是有个预防概念。那我记得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每执行一个死刑你可以救二十几条人命、哦、这是有学者，但是有一个学者做过的研究。好，那再来第三个是安抚这个被杀死的死者受害者家属的心情心理，以及社会上面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安全的信任，我活在这个社会我心里安不安心，这是社会安全网的一环。所以在我心目中死刑的执行有这三个重点。但是我跟你们讲，所有的死刑执行团废死团体他只着重在这个被告的人权，他永远不去讨论这个东西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目的，他的功能存在，他永远把你切在那个角度往那个角度狂讲。我当然知道那个角度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设计一个制度，让这个角度的错误不会发生，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你要知道杀生不是我爱杀生的、欸、人本来就不应该嗜杀，不应该杀生，但是有时候我的观念里面杀生为众生，那我就必须扛下来。所以我以前当检察官的时候，为什么我三十出头的时候我就具体求处过死刑，因为我自己观念里面就这样。当时我也想过，哇，我这样子搞下去以后，万一他真的被枪毙了，我不是背一个业障在身上。但我后来转念觉得说，既然我今天做这个工作，我就要这个肩膀为这个社会扛这个责任。所以拜托、欸、你们这些部长，你们这些大法官院长，你们也要有那个肩膀。我三十几岁就悟出这个道理，你们已经六七十岁的你还不懂吗？杀生真的不是要他死啦，你是为了众生而去杀生啦、啊、
杀生为众生，
对， 对，
为了更多台湾民众的这个保障啊。哦，刚刚几个理由里面看看，现在目前有37位应该要执行死刑、嗯、还没有执行，就是说法律上已经判定他们该执行，就是现行的法令如此啊，但他就用这个行政的怠惰嘛，或者是用拖字诀让这些人没有办法伏法、嗯、那家属这些所有受害人家属心里不安，那其他可能犯罪人说，哎呦你看没关系嘛、哦、我们再试申请大法官释宪就好了嘛，慢慢拖嘛。
对，而且 我其实我支持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因为我国的法律现在还有非常多的法条有死刑，我认为把没有故意杀人的死刑都把它废掉。那譬如说杀人罪、杀害直系血亲、强奸杀人、强盗杀人，这些都留着死刑，其他的什么毒品什么都把死刑废掉，这个我没有意见，我也支持。但是当你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权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尊重你的生命权？这是没有意义的。好，所以 我就支持啦，我们限缩死刑的条文，我们把它限到只有杀人，这个我支持。第二个，我们开始去把无期徒刑再去做变更，无期徒刑是不是要有一种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或是我们把它分成三类，现在的普通无期徒刑是25年可以假释，再来第二种无期徒刑40年才可以假释，第三种是永终身不得假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设计，让死刑的执行范围缩小，而且又横平社会？立法者你要做这些事啊，你司法院你要提法案，你法务部要提法案，你要做这个事，不要整天怠惰那边鬼混，立法委员也不要鬼混，这些该做就要做，把死刑部分取代而不是全盘取代，然后呢，这个社会才能够继续稳定下去。你不要这么为了嘴巴人权，为了蔡英文一个人的理想，为了民进党的党纲废死，全国就这样跟着下去跳崖，我觉得不能接受这样啦。拜托执政者、哦、要以苍生为念，你不能为了自己的选票，这我一直很看不起现在这个执政党的关系啊。
哎，想想看，23号，我如果七位，其中了，因为大法官会要一起讨论，其中有七位就要卸任的大法官来讨论辩论，然后如果他们做成释宪跟决定了呢，这就变成跟宪法一样等级的哟。哦，当然，除非他解释宪法的人他真的违宪，那有另外一件事情。但他释宪了之后，就是大家各级法院都要遵守的耶。
对，
那就要他如果真的主张了 face， 那就真的 face 了耶，他们是最高指导原则。
对，所以当我们也担心这些那个法官啊、大法官他们卸任前要最后谢谢蔡英文总统的赏赐啊，所以一起合起来给他这个大礼物，
毕业礼物吗？
这个、我不敢讲，但是我希望、哦、大家还是这样秉持良心做事啊。我一直以来工作就是秉持良心做事，所以有时候我有做一些事情跟党中央想法也不一样，好像我说蔡那个赖总统不用即问即答。
好几位给你敬佩的 donate 时间，谢谢，来不及了，拜拜。